婚礼之后，爱情的下半场，
爱情的下半场变幻莫测，
充满挑战。也许结婚后发现枕边人，竟然和你有着天壤之别的性格。原来
性格不合真的会有问题，
嗨，
到时再说吧。
哦，婚姻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惊叹和风险，难以理解的神秘和惊奇，独特的喜悦和哀伤。
婚姻生活，此一时风平浪静，彼一时怒涛万丈。
幸福的
婚
姻不是没有冲突的，
而是
有
能力解决冲
突。
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，因为
二人
劳
碌
同
得
美好的果效。
夫妻
是
一起承
受
生
命
之
恩
的，爱到永远。
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肖佳丽，在这儿为您主持的节目是《婚礼之后》，欢迎您收听《婚礼之后》这个节目。那朋友们，如果您常常收听《婚礼之后》这个节目呢，您会知道，在节目中呢，我会跟大家分享很多关于婚姻中如何相处的一个这些方面的信息。那么，我也欢迎听众朋友们呢，借着收听我们的节目，可以得着更多的知识，更多的这些个专家跟我们分享他们的心声，还有呢，就是我们从圣经中学到的道理呢，可以让我们的婚姻生活呢，可以更幸福。那今天呢，我跟大家要谈的呢，是说到婚姻中的饶恕。那朋友们，今天呢，我们在这儿呢，跟大家说到婚姻中的饶恕。那其实呢，我就想到在婚礼上呢，很多人呢对新人的祝福呢是真的是报喜不报忧的，是不是？我们会说啊，你们真是天作之合，哇，真是郎才女貌，还有呢啊，千里姻缘一线牵。但是这样的祝福并不可以说啊，从此就像公主王子一样永远幸福快乐了，是不是？真的在婚礼之后，两个人一起生活的时候，那些个杂七杂八的琐事呢，都可能让婚姻呢里边呢有一些伤害，是不是？甚至应该怎么样跟对方相处，两个人变成一个人一样的生活，说真的，有甜蜜的时刻，也有那些个闹别扭的时候，对不对？不知道有没有人呢敢在婚礼上向新人挑战说，你想你能熬十年吗？其实婚姻真的是一场磨练，我自己也觉得它是一场磨练，当中需要的爱呢是非常非常的浓，非常非常的强才可以的。有人说，如果你愿意饶恕，那么你这个婚姻才能够走下去。如果你饶恕了他十年，你这个婚姻可以保存十年，但是第十一年你不愿意饶恕的时候，他可能就会变掉了。所以我们说，在婚姻里面，你饶恕的程度有多深，你的婚姻就有多长。那有人认为呢，婚姻的誓言需要修正。成千上万的夫妻在婚礼上承诺要彼此相爱，要互相的尊重，并且要彼此的顺服。但是我们真正能不能做到这些承诺呢？彼此相爱，互相尊重， 彼此顺服之外呢，其实还要加上一句，就是说我也愿意饶恕，我要常常饶恕。因为啊，只有在饶恕的这个行动上呢，才能够体现出爱。那有人说，婚姻呢、是两个恋人非常奇妙的一个结合。不管是刚认识的时候是一种化学的反应也好，又或者是志同道合也好，但是这些并不能够让这段婚姻走下去，对不对？有一位老前辈呢跟我们会分享他这个成功的婚姻，他说啊，成功的婚姻是由两个乐意在日常生活中彼此饶恕的人所构成的。哇，两个都乐意，这还不止，还要在每一天的日常生活中，然后你饶恕我，我饶恕你，这样子呢才能够进入这个成功的婚姻的这个一个门槛儿。那所以我们说，婚姻它不是单单两个奇妙的这个恋人的结合，更重要的是两个愿意饶恕的人他们的一个奇妙的结合。那我们说呢，在婚姻里面，两个人生活里面呢，有的时候会有过犯，会有得罪对方的时候。那这种过犯好像是不同程度的，对不对？那么不同程度的过犯呢，就需要有不同程度的饶恕了。那小事上，有的时候啊，对方把牙膏挤得乱七八糟的，甚至每次刷牙的时候啊，那些个白色的点点都会溅到这个镜子上。又或者是说，有的人啊，用完厕所之后，他不习惯把这个马桶盖盖上，那等等的这些个在别人看来鸡毛蒜皮的小事，很有可能呢就是另一半看起来是大的不得了的事。那这些个小差错所需要的饶恕程度，必定跟面对啊婚外情这样大的事情呢，它是有差异的。但是呢，人却是很奇特的动物，对不对？很个别的。有的人呢，可能就会把这个什么马桶盖啊、挤牙膏的方式、看得大的不得了。而有的人呢，在面对婚外情的时候呢，又可以啊很潇洒，也不知道他是真的饶恕了，还是他觉得啊，我不闻，我不问，过去就好了。那我们说，小事可能需要配偶在日常生活中不断的包容，不至于让这个小丘变成大山。那么后者呢，说到婚外情这些个重大的伤害呢，肯定他也需要更多的时间，也需要更多的祷告，需要两个人更多的努力才能够获得彼此的原谅。那我们说，这个原谅不光是说我原谅你就 OK 了，有的时候是自己也需要时间原谅自己，是不是？那我们说这两种过犯好像是不一样，需要不同程度的这个破碎和悔改。换句话说呢，他也需要不同程度的饶恕。那有些人呢，认为原谅配偶该有的一个做法呢，就是对他们说，算了，我原谅你，然后从此呢，以后就绝口不提。但是绝口不提，是不是真的从心里面真的原谅这个人，饶恕这个人呢？真正的饶恕呢，其实是意味着发自内心深处的一种决心所带来的转变。它不仅仅是理智上的改变，更是因为心态的改变而将这些过犯一笔勾销。哇，这个程度是可以说是100%的饶恕，对不对？我们只是用口头说算了，我原谅你了，好像是蛮被动的。那么我从此绝口不再提这件事情了，其实也是自己在说服自己。但是在内心深处的一个决心所带来的转变，就是说我不只是在理智上饶恕你，我在情感上也原谅你，甚至我同情你，因为你不知所措，因为你不知道轻重你犯了这样子的错误。所以呢，这个真的是心态上的 这种转变呢，我相信是不容易的，也不是说每个人都能够做得到的。那么因此呢，我就想到在饶恕的这个功课上呢，我们每个人都要做作业。这个作业就是从小事上面你自己可以慢慢的去饶恕对方，然后假如真的有大事情发生的时候，你自己要冷静下来，怎么样去完成这个功课，而且呢要拿一个很好的分数。那饶恕也并不表示只需要简单的扔出几个字，和善的字眼给做错事的一方。那当然在口头上确实是需要有所表示，但是更重要的呢是实践圣经里面呢对饶恕所教导的一个真实的意义。那如果我们想解决一个问题，我们就必须学习接受我们的配偶。那接受这两个字呢，简单的说呢，其实就是承认伤害的事情确实发生了。那即使我们现在身处在这个科技很发达的时代，但是呢人做的一些事情呢不轻易的能够磨灭，对不对？那我们没有改变已经发生的既存在的事实，也没有办法长久的掩盖。那么我们能够提出很多的借口，或者是有些人呢犯了错之后也会去试图辩解，但是错误发生的事实是磨灭不了的。就是电脑时代，科技高科技时代，事实的发生是不可以磨灭的。所以呢每个人，我们除了要看清楚事实之外呢，我们也要正视这个问题。那要为这个问题呢，你自己在心里面呢要做一个判断。那我知道在婚姻里面呢有一些个很悲哀的事情呢，就是有一些人完全否认所发生的事。那无论是他们被伤害了，或者是伤害了别人，有些人的哲学呢就是说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，我只要装作没有这回事，日子照过就好了，我不想提，我也不想面对，我再看这件事情呢会让我崩溃。但是呢这不是一个很好的处理方法，过犯毕竟发生了，它有它的真实性，它的真实性就好像是阿姆斯壮登陆月球的事实一样，是不能够抹灭的，对不对？假如在婚姻里边呢，当人们拒绝承认事实，其实啊，它有很多潜在的危险。这个危险的人生旅程呢，它就会进入婚姻。因为拒绝事实的人呢，很多时候会自己欺骗自己，会有这个幻觉。如果这个幻觉一旦出现了，让人长久活在虚幻的世界里边呢，就完全的与现实脱离了。所以我们说它有它的危险性。那么好了，如果真的是在婚姻里面有很大的过犯，举个例子来说吧，婚外情，这是一件很严重的过犯。那么学习接受事实呢，它是非常重要的第一步，不要否认它。那唯有面对事实，你才可能进一步的饶恕，并且呢去解决这个问题。那当配偶背叛我们的时候，我们的情绪肯定是非常的不稳定，因为内心实在很痛苦，对不对？那该怎么样发泄这样的情绪呢？那当这种伤害刚发生的时候呢，人们通常会有强烈的这种一个反弹的情绪。哇，发现了自己的另一半有婚外情，情绪激动，这个是正常的，人之常情，也是能够理解的。面对这种滔天大罪，心里面充满了愤怒、忧伤、苦不堪言，那这些情绪都可能让我们不再信任婚姻，甚至不再信任眼前的这个人。我们看到对方对我们不忠，或者是我们对他的信任都被他践踏了，内心呢真的是深深的被刺痛，好大的伤害。 那我们说到宣泄情绪不是一时半会就可以的，它需要时间，让这个时间来痊愈，让信任感能够再次修补。那这真的不是一个容易的功课，但是首先我们要学习一步一步的去面对这件事情，承认这件事情的发生之后呢，然后我们也应该处理自己的情绪，不要说啊，算了，我不再想他，我不当他没有发生过，这不可能的，对不对？刚刚我们说了一些事情呢，真实的情形是不可以磨灭的。好了，时间是需要的，怎么样再建立两个人的信任感，怎么样再修补这个婚姻，这才是要面对的功课。而医治和饶恕的过程呢，其实可以用很健康很正常的方式来进行。情绪可以发泄，但是呢，我不赞成的就是我们紧紧抓着受伤的情绪不放。有的时候呢，有的人也会把这种受伤的情绪把它当作武器来反击伤害我们的人。那如果越是这样做的时候呢，而且这样做的时间越长，对彼此的关系伤害是越大。所以呢，很多人在这段时间之后呢，你伤害了我，然后我现在有一个武器再来伤害你，因为我是这个受害者，我有权利报复你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夫妻关系就是完全的冻结了。因为呢，有些人呢，拒绝去克服那些负面的情绪，你不肯去克服，就不要说之后的努力修复彼此的关系。那有时候有一件事发生了之后，很多年很多年之后，其中有一个人还会说，他说我就是没有办法忘记丈夫对我做的事。或者是一个男人说，我妻子多年前做的那档子事至今仍然令我伤痛，我想起来仍然会很愤怒。那我们说这种悲愤盘踞在这些忧伤者的心里面呢，可以长达很多年，几年几十年，因为他们没有当时去解决，他们也是握住这种被伤害之后的情绪呢，他不肯放手。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，不可能他们的心灵可以得医治，因为首先呢，他们没有愿意让自己的心灵得医治。那收音机旁边的弟兄姐妹们，朋友们，我知道可能到今时今日，你还抓着那种自己被伤害的痛苦的情绪不放手。那如果是这样子，绝对你是没有卸下你的伤痛。怎么样卸下我们的伤痛呢？秘诀呢，在于我们应该怎么样以适当的方式来处理这些令人伤痛的情绪。
Yeah. 变这环境，但我竟不再这样求，只求主指引能同行，求主改变我自己，求主改变我自己，求主温柔谦卑受死，改变我更像主自己。
接下来呢，我们用一点时间来跟大家呢分享《富林信徒的家庭》这本书中所说到的择偶的要点。那在这里呢，华爱伦师母呢跟我们说，他说青年基督徒在结交朋友、选择伴侣的事上呢，必须十分的谨慎，要留意，免得你现在所认定的纯金一变而成为废铁。对于你准备与之命运与共、终身相连的那一位，要衡量他的每一分情感，注意他品格的每一项发展。你所要走的乃是你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步，千万不可以操之过急。你尽可以恋爱，却不可以盲目的恋爱。要慎重的检讨，看看你将来的婚姻生活是幸福的，还是不和而悲惨的。当敏心自问，这样的结合会帮助我奔走天路吗？会增进我对上帝的爱吗？会扩展我今生服务的范围吗？倘若经过这样的思考都不觉得有阻碍的话，就可以存着敬畏上帝的心往前进行了。大多数的男女在缔结婚约的时候所有的表现，似乎他们亟待解决的唯一问题只是彼此是否相爱而已。但是他们应该明白，婚姻的关系所加予他们的责任远过于此。选择一个终身的伴侣，须以能够确保父母子女在体智灵三方面的健全者为对象，就是能使父母与子女双方都能够变成造福人群、尊荣他们的创造主的人。那华爱伦女士呢，她也讲到一个未来妻子应该具有的资格是怎么样的。她说在圣经里面呢，有说到贤惠的妻是耶和华所赐的，她丈夫心里倚靠她，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，她开口就发智慧，她舌上有恩慈的法则，她观察家务并不吃闲饭，她的儿女起来称她有福，她的丈夫也称赞她说，才德的女子很多，唯独你超过这一切。哇，在圣经里面已经有这么多对一位女性、一位家庭里面的成功的女性的要求。那么华爱伦女士说，她说一个青年男子呢，就应该寻求一位这样的人在他的身边，足能够跟他一起分担人生的重担，而他的感化力能够使这位男士成为高尚文雅，并能够使他在他的爱里面呢获得幸福，作为终身的伴侣。圣经也说，得着一位这样子的才德的女子，就是得着好处，也是蒙了耶和华的恩惠。那在这里呢，让我们更进一步的思考到，你将来与他结婚的人，能不能给你的家庭带来幸福呢？这位女士，她是一个节俭持家的人，还是一个在婚后 不仅会花用他自己赚得的钱，也会耗尽家里面的所有的一切来满足他的虚荣和爱体面的心呢？那在这方面他的宗旨是不是正确的呢？他现在有所倚靠吗？那我知道，对于一个心里面沉迷于恋情而想结婚的人来说，那这些问题呢，都会抛诸脑后，认为都是无足轻重的。然而这些事必须加以深思熟虑，因为他们一定会影响你未来的人生。朋友们，时间过得很快，又来到了节目的尾声了。很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，收听我们的节目，支持我们的电台。那节目尾声的时候呢，我要把我的通信地址告诉大家，您随时可以写信跟我联络。无论是您对婚姻生活的一些感想，或者是您需要我们为您代祷，都可以跟我联络。我的地址是香港九龙中央邮政信箱71030号，香港九龙中央邮政信箱71030号。我的名字叫肖佳丽。那今天呢，还有一本书要送给大家的，书的书名呢叫做《人死后如何》。哇，提到死，大家都不期然的有一些恐惧。生老病死，我们都经历，但是我们了解它有多少呢？尤其是死这个题目，我们真的是不了解，死了之后更不了解。您需要阅读这本书，我也愿意跟您分享这本书。人死后如何？写信来索取。我电子信箱的地址是佳丽，佳丽的汉语拼音的拼写，然后有一个 @vohc.cn， 我就会收到您的电子信件了。好了，我们今天的婚礼之后这个节目呢，就播讲到这儿。很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一次节目中再次相聚。愿上帝赐福与您和您的家人，再见。